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吉心再次向你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教会历史人物课程第二系列第六课。在前面五课呢，卫斯理老师介绍过了为主殉道的波吕甲、沙漠中圣徒圣安东尼、一位从浪子到主教的奥古斯丁，以及异经使者圣方济。我们都知道，神要恩待一个人，他呢会先扩大这个人的眼光，他的境界，他要扩大这个人的容量。如果一个人的心胸不够开阔的话呢，是很难有好的成就。在教会历史人物的身上，他们的事迹经历我们听到了许多，可曾想过自己学到了什么？每一个被老师提名介绍的教会历史人物呢，他们的侍奉的基础、价值观、侍奉的品格和他们经历的事迹，代代都让我觉得我们学的不但有趣，而且呢也获益匪浅。今天老师呢要介绍的是一位宗教改革的关键人物。对了，这是马丁·路德。你知道这个名字对吗？知不知道他是如何成为修道士的？对于他的心路历程你了解多少？来，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听众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课程是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的进度是第六课，我们要介绍的历史人物是马丁·路德。第六课，马丁·路德。我们要从大约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挑选出30个人物来介绍，这份名单一定是见仁见智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任何一份名单上应该都少不了马丁·路德这个人物。为什么呢？因为马丁·路德实在太重要了。如果这个名单从30个人减少到3个人，我相信也少不了他的。马丁·路德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 关键人物，而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就是使得基督教脱离了当时天主教的错误，而重新回到站立在圣经的正确的立场上。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马丁路德，他的出身却是非常的卑微。他是德国人，他父亲是德国乡下一个矿工，从小父母对他的管教就非常的严格，甚至会为了偷一颗核桃被打得半死。他的父亲一心就想栽培他成为一名律师，得到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就尽力的栽培他。而马丁路德也不负父亲的期望，在学业上有很好的进展，也读完了大学。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却改变了马丁路德的一生。这件事情发生在1505年7月2号。马丁路德这时候是22岁的年轻人。这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的一个雷雨，不停的闪电打雷，使得他非常的恐惧，于是他躲在一棵大树下。就在这个时候，有一道雷就打在他的附近，使他非常的害怕。于是马丁路德就大声的呼求说，圣亚拿救我，我愿意做一个修道士，圣亚拿救我，我愿意做一个修道士。圣亚拿是谁呢？这就说到当时天主教的一些说法，认为各行各业都有一些圣人啊，好像成为他们的保护神。圣亚拿就是矿工的保护神。我们刚才说过，因为马丁路德是矿工的儿子，所以他对于圣亚拿也是非常的熟悉。他说，圣亚拿你救我，然后许了下面这个愿，就是我愿意，如果我存活，我愿意做修道士。好，那我们会说，人在这个遭遇危险时候这样一个呼求，又何必那么认真呢？但是马丁路德对于他的这个所起的誓约，他非常的看重，而且过了不久，他就毅然决然的进入了一所修道院去做修道士。这是一所奥古斯丁修会的修道院。他这样的决定当然使他的父亲非常的失望，也非常的愤怒，因为儿子去做修道士，那么这个父亲的梦想只希望他成为律师，成为很有社会地位的一个人，这样的愿望也可以说是破灭了。从此他的父亲不太跟他交往，太过于的失望。这是一个闪电打雷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力量，大自然的力量改变了马丁路德的一生。我们知道上帝用各样不同的方式来使人改变自己的一生。马丁路德是因为这一场大雷雨，这一个闪电打雷而改变的。那他在修道院以后，他就非常专心的在那里苦修， 他比别的修道士更加的刻苦，更加的禁欲啊，他不断的进食，不断的放弃任何的享受，他以为这样的苦修可以带来内心的喜乐平安啊。但是啊，事实上他在修道院中可以说是越苦修啊，也越修越苦啊，心中非常的痛苦，仍然是绝望。但是他非常在学术上，特别对圣经的研究上有很好的成就，所以后来他就开始到一所大学，就是威丁堡大学去，到那边去教授圣经，当一个圣经老师。这个对他也是很大的一个改变，是因为他专心的自己去圣经里面研习神的话，比方说诗篇、罗马书、加拉太书，这些都是他在大学中开始教授的几卷圣经，而他也非常的有心得。那么这个时候他内心仍然对自己的得救没有把握，甚至有一次他曾经到罗马去朝圣，他以为人到了罗马，当时天主教的首都，那边有很多所谓圣人的遗迹，但是他无论怎样的去追求，仍然是除不掉心中的恐惧，得不到喜乐平安。一直到他后来读到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这句话，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他反复的思想这一句话，这句话就好像再一次的打雷闪电击中了他一样，使他觉悟过来，哦，得救不在于人的苦修，得救在于人的信心，所谓因信称义。从此以后他就好像开了一道喜乐得救的大门，所以从此以后啊，他就开始更加的来研习圣经，去找出圣经里面的教义，而不是当时教会那些错误的一些说法。当时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错误，可以说就是有一个赎罪券这样的一个说法。当时的教会告诉信徒，人死了以后不会马上到天堂，也不会马上到地狱，而是先到一个叫做炼狱的地方，在那边要接受各种的磨练，也是很痛苦的地方。那如果你的生前或者你的家人买了赎罪券，那你在炼狱的时间就可以缩短，可以少受一些的折磨。这样的教义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却成为当时教会普遍的一个说法，也许多信徒都相信炼狱的存在，也拼命的来购买赎罪券，不但为自己赎罪，也为死去的亲人赎罪。当时的教会就是教廷要修筑很多教堂，要花费很大的 钱财，就用出卖赎罪券的方法来取得这些金钱。在路德的家乡也来了一个赎罪券的推销高手，他到处告诉那些信徒说，只要你把赎罪券一买，这个你的亲人或者你将来自己的灵魂立刻就会进入天堂啊，好像就是说你的这个钱叮当一响，你的灵魂就立刻脱离了炼狱进入天堂。这样的说法啊，是许多的信徒都相信，而且那么贫穷的信徒也不得不购买这些赎罪券，因为大家都害怕。马丁路德越想这个越不对，终于在1517年，就是1517年的10月31号，在他所任教的大学教堂墙壁上张贴了一份所谓的95条。那这个举动被人看为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发难。1517年10月31号他张贴了95条。什么叫95条呢？就是他列举了95项赎罪券错误的地方。所以这95条啊，可以说完全是针对当时教会出售赎罪券这样的做法的啊，并不是啊啊全面对于当时天主教的一些批评。那这95条，比方说啊，第6条他说，教皇不能赦免任何的罪债，只能够宣布并且肯定罪债已经得到神的赦免，他若越过此一步，罪债便仍然存在。那这是跟当时认为教皇有权赦罪是啊反对的。比方第27条说，那些说购买赎罪券的钱币叮当一声落入钱桶，而灵魂就超越炼狱的人，乃是在传人的孽造，也就是说这个说法完全不可靠的，完全是啊虚构的。第36条，每一个真实悔改的基督徒，即使没有赎罪券，也完全脱离了罪债与刑罚啊。这样说法可以说是给当时的信徒一个很大的盼望，也很大的保证。比方第45条，基督徒必须要知道，人若看见弟兄穷困苦，不予援助，反而用他的钱去购买赎罪券，那么他所得到的并不是教皇的赦免，而是神的愤怒啊！我刚才说过，其实当时的信徒都非常的穷苦，但是还要花钱去买赎罪券啊，而不去援助需要的弟兄。好，最后比方95条，最后一条说，基督徒进入天堂要靠经历许多艰难，而不靠人平安的保证。我们念了95条的一些条文，就知道其实当时路德马丁路德所针对的是赎罪券这一个事情，也并没有要跟教皇跟教会全面的决裂，只是因为当时有了印刷术，他的这95条啊经过印刷术传播，很快的就传到德国各地，于是引起了很多的讨论，这个讨论的情况非常热烈，所以教会不得不加以注意啊。当然开始的时候，教皇各级的这些主教 也只是希望马丁路德收回他的批评啊，不要再作声啊，这样并没有，也并没有想要啊把他驱逐或者把他啊判刑。但是后来的发展啊，可以说出乎人的控制，人的意料啊，越闹越大啊，也是我想这也是马丁路德他一步一步的接受越来越大的挑战，他也觉得自己的使命越来越重要了。那么这个中间经过1519年7月在莱比锡这个城市啊，由教皇的代表跟路德马丁路德进行了一场辩论啊，那么这个辩论呢也并没有办法达到什么结论，那么也是更促使马丁路德跟教会的立场越来的越啊难以再复合了。那么在1520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出版了三篇的论文，这三篇论文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奠定了宗教改革运动里面一些很基要的一些这个看法。第一篇叫《致德国基督徒贵族书》，第二篇叫《教会被掳到巴比伦》，第三篇《论基督徒的自由》。那这三篇里面，当然马丁路德再一次的站在圣经的立场，提出了像因信称义啦，啊，像信徒人人都是祭司啦，啊，像这些基本的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些立场啊，在这些论文里面都再一次的来确立了。那1921年4月，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应罗马教皇的要求啊，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沃姆斯这个城市召开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就是由他亲自主持，召路德到沃姆斯来回答一些问题。那么马丁路德带着极大的勇气啊，到沃姆斯去赴会。那么在这个会议里面，对手就是代表质疑他的这个对手问他说，这些书都是你写的，你要不要收回这些书中的话啊，要他做一个答复。马丁路德讲了很多很多答辩的话，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说啊，这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办法改变啊，这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办法改变啊，他的立场就是圣经的立场，就是站在真理的立场，所以他说这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办法改变。于是最后这个会当然是也就判定马丁路德是异端啊，是要被处罚的对象。当时若是这样的一个判定是非常有生命的危险啊，使马丁路德落在生命的危险之中。好在当时有德国的贵族啊，特别是其中的一个贵族非常的保护，尽力的来保护，对马丁路德加以保护。从沃姆斯会议一结束以后，马丁路德回家的途中，这位贵族啊就派了一些人啊，好像是自己编自己导演的一幕戏一样，就在路途中把马丁路德绑架到他属下的一个城堡去。所以马丁路德以为是一个绑架，其实啊是一个保护，这个堡叫瓦特堡。所以马丁路德就这样子的到了瓦特堡啊，一时之间他的朋友啊，他的敌人都不知道马丁路德到哪里去了，以为就是他失踪了。其实马丁路德就很安心的在瓦特堡 啊，好好的思考，好好的写作。那么他曾经说，瓦特堡好像就是他的拔摩岛啊。我们知道约翰使徒在拔摩岛啊，看见异象，写了启示录。所以在瓦特堡这段时间是马丁路德他很重要的一个时间。那么马丁路德就在这个时间，他把圣经翻译成了德文，新约圣经翻成了德文。因为马丁路德也是一样认为信徒要自己阅读圣经，而要阅读母语的圣经。所以当时圣经很多国家还没有母语的圣经，马丁路德就把圣经翻译成了德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好像我们前面有介绍过啊，威克利夫把圣经翻成英文一样的这个重要。那么马丁路德也在这个期间也创作了一些诗歌啊，一些圣诗。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喜欢音乐，那么他很看重在敬拜中圣歌诗歌的重要。他曾经写过好几十首的诗歌，其中流传到现在最有名的一首就是叫做坚固宝藏，就是叫做坚固宝藏。那么这个诗歌在一般的诗本里面啊，赞美诗里面都可以看到啊。那么翻成中文了，我们念几句，比方说，上主是我坚固宝藏，庄严雄峻永坚强，上主是我安稳慈航，助我乘风冲骇浪，恶魔盘踞世上，人谋兴风作浪，猖狂狡猾异常啊，怒气欲吞万象，世间唯他猛无双。我若但凭自己力量，自知断难相对抗，幸有神人永耀先登，率领着我往前方。如问此人为谁啊，乃是万军之将，又是万有君主，自古万民供养耶稣基督名浩荡。好，类似这样的非常有信心啊，站立在圣经上，站立在耶稣基督上面的这样的诗歌啊，给后代的信徒很大的鼓舞。所以路德他写了很多的诗歌，也写了很多的文章，也把圣经翻译成德文。那么后来因为外面的这个宗教改革运动越来越向外扩张，所以马丁路德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个瓦特堡，所以他也回到他的就是任教的威丁堡啊，任教的地方，然后也去继续的为着宗教改革运动而努力。那么马丁路德在1525年，也就是他42岁的时候，他也结婚啊，我想这也是他宗教改革运动，他脱离了罗马教会，也就是不再是一个修道士的身份，不再是一个这个神职的一个身份啊，他看到圣经里面啊并没有鼓励单身的这种教导，所以就为他的朋友，包括很多的修女，本来的修士啊，他们等于就是来给他们成立家庭。那么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所以在42岁的时候，虽然年纪稍大一点啊，娶了一个原来也是修女的姐妹啊，娶了一个妻子。那么后来马丁路德常常说啊，这个婚姻是很重要的啊， 认为婚姻好像也是一个学校，也是一个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就是在家庭里面，我们要学习很多的功课啊，特别是品格的教育。他觉得品格教育啊，是婚姻里面啊，比在修道院学的更多，学更重要。所以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建立了一个非常美好、令人羡慕的家庭。那么他妻子后来也生育了六个儿女啊，生育了六个儿女。那么马丁路德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继续教很多的学生啊。那么他也开放他的家庭，让一些学生住在他的家里，就是他们常常就是跟家人、跟学生就在家庭里面，在餐桌上啊，讲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后来的学生把这样的闲谈都记录下来啊，有很多很多非常有智慧的话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马丁路德的幽默感都在这闲谈中啊流露出来。那么这样的记录后来叫做桌边谈话啊，叫桌边谈话，可以流传下来，可以看到马丁路德他其实是一个很幽默的很随和的一个人啊。比方说他说我是农夫的儿子啊，那么我做了，结果呢就说他父亲希望他做个市长啊，然后后来我做了大学的校长，然后呢他又做了修道士，但是最后呢他又激怒了教皇，而且跟一个修女结婚。他意思就是说，谁会料到他的一生中会有这么多这么大的改变呢？那么他对自己的儿女也非常慈爱啊，慈祥。因为我们一开始说过啊，他自己的父母对他的教育是非常的严厉的啊，而他自己当了父亲，他对孩子是完全改变，是一种非常慈爱的一种方式。那比方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一封写给儿子的信。那么他要儿子要努力，要听话。他不是用一种说教的方式，他是在信中编了一个好像一个故事。他说亲爱的儿子，我知道有一个可爱的花园，在那里有许多穿金色长袍的儿童在树下收拾红苹果、梨、樱桃、李子。他们唱歌跳跃而且欢乐，他们有小马，马勒是金的，马鞍是银的啊。我问园丁这些儿童是谁，他说他们是喜欢祷告、读书并且守规矩的儿童。但是他写给他儿子的信啊，然后他说，我说我也有个儿子名叫路德汉斯，他能不能到园里来玩呢？那个人说，他如果喜欢祷告、读书并且守规矩啊，不但他可以来啊，还有一些他的朋友都可以到这里来啊。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他要他的孩子要祷告、要读书、要守规矩，他不是用说教的方法，而是在信中用这样编出一个故事，让他的儿子啊很羡慕能够到那个花园里面去啊，那么好玩的地方啊，用这样的方式啊来引导他的孩子。所以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他是一个神学家啊，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他是一个很看重教育的人啊，他不断的教导他的学生。他认为这个宗教改革运动一定要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 啊，不能够继续的让信徒愚昧无知啊。那么每个信徒都要有好的教育，都要自己阅读圣经。那么他在家庭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好的丈夫啊，这些都是留下了很好的榜样。至于他娶的这个妻子啊，他们非常的恩爱，也是他很好的一个助手。所以马丁路德在遗书里面啊，也是写明了把他的所有财产，包括房屋，包括一些首饰啊，包括一些金币，通通交给他的妻子来继承啊。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说因为作为一个敬虔忠诚的配偶，他时常爱我，尊敬我，照顾我，为我生儿育女，感谢上帝的厚恩啊，并且抚养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马丁路德是非常看重他的妻子的。另外他也提到一个原则，就是说他希望他的妻子继承了这些财产以后这个不会受到儿女的这个欺负啊。可见当时在当时德国的社会中，可能一个这个家庭里面如果母亲没有一些财富，可能会受到儿女的歧视。所以他说最要紧的，我不想他在儿女手中受他们支配，反而让儿女在他手中受他约束，尊敬他，按照上帝的吩咐听命于他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安排啊，我们也看到马丁路德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丈夫，也是一个很爱妻子的丈夫。那么今天我们就介绍了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啊，就是马丁路德。那么今天马丁路德的家乡啊，他的生活过的地方啊，比方说他遇到雷击的那一个地方，他出生的地方，他任教的地方，他张贴95条的教堂，他去跟对手辩论的那个沃姆斯的会议的地方啊，这些啊都成为一些观光的景点了啊，许多观光客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一些基督徒，他们就一站一站从马丁路德的出生啊，这样去一面游玩，一面能够去这个追想马丁路德的一生，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活动啊，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上帝从一个矿工的家庭里面兴起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来啊，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关键人物啊，改变了教会历史的发展。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 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